是曰：此中说菩萨以无意，是无常意，由分别相，毕竟常无故。以分别意，是无我意，由分别相，唯有分别。此二是分别相，犹无体故。那么先说这一部分，这个地方呢，是依唯识的观点来说是法印。这个诸行无常，有漏皆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在这个颂的简要解说当中呢，已经介绍过了。那么这里长行当中呢，进一步做了诠释。前面颂里面只是说无异分别异，到后面说这个是名是病异，没有具体指出各自所说对应哪一个法印，对应哪一个意思。此中说菩萨以无意思无常意，就是菩萨的这个诸行无常是更深刻的这个观察。在佛法的基本义当中，声闻义当中，说无常呢，主要从生灭变化、刹那刹那变化、牵留不住来说无常之意。这个从我们的生活层面一般的了解当中去观察是很容易相应的。比如说这个花啦、草啊，这个自我个体呀，都是在变化当中无常之现。那要说这个心念呢，更加是这个前念灭后念生，这个生灭不已，一切都在变化当中，那么这也是无常意。而这个菩萨的无常意呢，更深层的来观察，这个以心识现影，分别诸境，此诸境本来不实，本来不真，这个层面来说无常。就像我们做这个梦的时候，进入梦境，不知道自己在做梦。此处这个嘞，彼处这个转移了地方，转移了镜像，然后产生了反应。做了一个美梦呢，心里面很欢喜。做了个噩梦呢，心怀恐惧。那么甚至于这个噩梦之后啊，这个出了一身汗，吓得这个嘞汗流浃背。那么醒过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不吓了，镇定了。为什么？那这个梦中所谓的追杀，所谓的这个恐怖镜像都是假的，所以心得安然。那么菩萨入大乘唯识观，了知心识现影，如是心，如是现。所以透过这个种种 镜像分成的差异性的了解之后，知道它实质上就是种种影像罢了，了无实意，不是从一般意义里面说这个嘞无常相，而是从这个心识观察产生的认知层面，其无实意来说无常意的，由分别相，毕竟常无故，就是分别相呢，毕竟常无，这里是无常意，这个转过来倒过来的意思呢，就是常无，就是无常。那么真正我们追溯到一个存在的时候，那么它既是有其实性，既是真实有，那就会不着事实雕，就是不会随着这个春夏秋冬啊变化而变化，也不会随着空间的转化而转化，那么有这样的一种存在，才能够称为之常，才能称为实，才成为真，那么通常无常义里面呢，也是从镜像转化，对应来说，这个永恒呢，是个假象，不是真的，不是如实的。那么在唯识大乘观当中来讲呢，就是从这个认知境上所产生的这个认识，形成的心理影像，也可以说是从认识论的角度上，那从佛法的意义里面所说的认识论呢，而不是现在一般这个哲学里面讲的认识论。哲学里面讲的认识论就是他对于这个宇宙人生的观察了，所形成的思考方法、观察方法、处理方法，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认识论。那么从唯识的观察来讲呢，就是从心识活动这个状态本身来说来做观察，不仅仅是说一种观察方法。当然呢，它这种认识也带给了我们作为生活层面的种种镜像，在探讨的时候，在认识的时候，有相应的观察方法、认识方法。那么从本位上来讲，更归溯到就是说这个心理状态、心识状态它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意义如果我们不连贯起来、不联系起来，不太能够认识到这里讲的是法应。为什么这样子讲，说无意就是无常意，就是从分别的这个认识相应的心理状态所先引申来讲，它是毕竟无实的，从来不有，所以我们要树立常的基础都没有了，那么它对比一般意义里面讲的生灭变化无常呢，有什么样的不同呢？一般意义我们从基础性的认识的时候，说刹那生灭，清流不住，那么这个刹那刹那它也是一个基础点呢，就是说时间上这一直细分细分分的不可分，那就称为一刹那，那如果物质现象呢，那再分再分分到接近零虚成，接近虚空啊，叫零虚成，就极微，这是不可分，那么是一切可分现象的基础。时间上的不可分的刹那呢， 那么就是种种年月日时分秒等等可分时间的基础。所以在这个建立上，那么部分人呢，他不知道这个是说明的时候所需要的一种参照性的讲法，转而执着，转而形成，比如说刹那是一个这个不变的这个层面，这个极微是一个不变的层面，这样才能够更合理的构画出变化的层面，比如说物质的变化，它有最基础的不变物质，这个时间的相续参照，它有一个最起点的时间作为参照的，实际上有没有？没有，都是相待于其他事物，相待于种种变化性的事物，而有所谓的这个极微以及刹那。那要就其本身来讲呢，变化就只是变化而已，没有一个可见数的基准点。那么透过这一层来讲呢，就是说这个中观的思辨呢，那就直接对镜上思辨的观察的更多。那么这里呢，这个大乘庄严经论呢是唯识的体系，它以是心识分别心识变化，就是说认知认识的时候起的反应的角度来说的，那么就经过相应的剖析啊，破除如今部有部建立的极微观念，这个种子观念，唯识里面的种子观念呢，跟今部有的有跟今部的种子观念呢是不一样的，但这里呢就不讲的更多，不讲更细，那么就说这种无常意呢，就是常无故，毕竟无故，就是所谓的种种见数、种种建立，都如梦幻当中所起的影像，这个周遍寻觅，非如其思，非如其想，而有可得，而有可在，那是这个层面上来讲的，所以我们这个种种诸行呢，有可得相吗？没有可得相，是诸行无常，是毕竟无故，所以是从设法乃至涅槃，都是众生心中的影像，就是随我们这个嫉妒分别了，所以真实入毕竟空的时候，不是有一个毕竟空可证，有一可证呢，那就属于认识的前程隐士，属于影像方，那么这里是这样来定的，所以差异性的地方呢，差别的地方呢，就是能够理清楚这个中间参照，就是极微呀、刹那啦，其这个类不实性，而不是有相应的实性，那么这个是与第一法印对应，以分别意思无我意，由分别相唯有分别，就是说了这个分别意就是无我意，从唯识的这个观察统摄来讲呢，心识性眼三界为心，万法为识，那么这个种种镜像的不真呢，所依唯是心识，前念灭，后念生，刹那刹那，这个心理活动，这个在变化的，在前后相依影响的，那么不做 这个深度具体观察的时候，那就树立起所观察境与能观察心二者相对。那么一为实的观察的时候，能观察心与所观察境如灯和光相应的关系一样的，都出自于心理活动的本身。就像我们做梦的时候，这梦到这个去了巴西了，梦到去了北京了，这梦到去了伦敦了，去了很多了，梦里千万里，醒来还在席子上，没有离开自己的床铺。所以这个种种游神都是心理的对应景象。所以心怎么想，境怎么生，原来就是这个样子而已。所以醒来的时候啊，发现就只有这样的。所以分别之外有没有什么？没有。分别只是分别本身，由分别相呢，唯有分别。所以随分别所形成的我意，客体的所谓法我，主体的所谓人我，原来都是分别所成，分别现影，这是构化出来的。所以这个一旦了解了之后，无我意冰然瓦斯，这个我有我意啊，冰然瓦斯，这个无我意的显现，这个是为实啊，相应的思则观察所起的这个嘞力量，所达成的力量。所以这里呢，分别意是无我意，此二是分别相。那么分别相呢，就是分别所分别，一者呢是所分别，那就是种种镜像毕竟无。那么一者呢是能分别，如是心如是现，因缘所显现，因缘所生的，因缘所成的，我不可得，法不可得，这是能分别。那么这个两个呢是分别相。由无体故，不证分别意是苦意，由三界心心法为苦体故，此是依他相。那么这个前面无体呀，是能所对境有心，都无舍性，心无舍性，境无舍性，那么这个是属于法无我，诸法无我和这个嘞诸行无常而已。那么诸行是苦，有漏皆苦之意呢，那么是不争分别意，是苦意。那么实质上有对应的，你有不争分别就有真分别，那么这不争分别就是堕在生死流转的有情凡夫了戏论当中。所以此分别意是苦意，未如实觉照，未如实了之，分别之镜像毕竟无，分别之因缘现影呢，无实体，无我，那么就是在颠倒范围内，三界的心心法是苦体，也就是说了，从侧面来观，这个能观所观种种对应的心理活动本身，如是心如是现呢，那么这种呢，错乱分别形成缠绕，解释密经里面说的很经典呢，就是说众生呢，这无始细论呢，无明复缠呢， 所以呢，这有求妄想思，自常禅他。这妄想思，就像这个禅呢，吐丝，那吐了老多老多的丝出来，最后呢，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这越包越紧，最后把自己包裹住了。那众生呢，没有打开智慧，不能观察如实了知心识和影的关系，心识本身的这种变化层面，就只觉得这个境怎么样，只觉得那个境怎么样，就像佛法里面唯识的角度上来观察了，说你喜欢一个人也好，你喜欢一个东西也好，并不是说这个东西是可喜，这个人是可喜，而是说对应于这个东西，对应于这个人呢，符合于你的倾向，符合于你的感觉，所以你不是喜欢这个人，你也不是喜欢这个东西，你是喜欢这个东西的感觉，你是喜欢这个人的感觉，就这么回事。如果做深度观察的时候，那么所谓的苦在哪里啊？那么从基本义里面讲呢，一切行苦啊，就是有漏皆苦，就是烦恼增上就是苦，生烦恼就会苦，不是说没吃饱就是苦，人骂了一下就是苦，而是心里面的纠结执着，这个才是本质性的苦。那么这里从唯识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心心所法，自常常他的这个妄想思，就是妄想思，你妄想梦想颠倒嘛，如果没有妄想颠倒，没有梦想颠倒，像心经里面讲的一样的，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那么就是自在了，那怎么会有苦呢？所以有苦就是三界心心苦为体，此是依他相啊。那么这个是依他起相，悉住分别意是寂灭意啊。那么当然呢，这里的讲三法印集和这个唯识的角度来说呢，确实是有点艰深难懂，这个意蕴的深奥一点了，不像前面比如说讲定讲这个指的相观的相啊，这个容易属于现象界的东西，所以佛法里面你说是难还是容易呢？讲现象界再旷远的这个镜像都是不难的，容易一点。那你要讲这个本质，讲真理，这佛法揭示的甚深实相，再说的浅显，再多的比喻，还是需要你来跨越，还是有困难的。这除非你不学，除非你绕过去不真正学佛法，就是找了一些边围的，把持住，执着起来，认为自己这个就是佛法了，那这个是不解决问题的。所以你真正要跨越了，要知道修法了，知道怎么去断惑正真呢，必须要学这些东西。这个一悉住分别意是寂灭意，此是真实相。那么什么叫是真实相呢？就是悉住分别，从侧面来讲，心心所是菩提，就是这个不真分别，妄分别，所以有的禅师讲说莫妄想，那么不了解禅师话语本身的意思的时候啊，有的人就以为说我不用东想西想，东想西想呢就是妄想，其实禅师里面讲的莫妄想呢，就是莫细论分别，莫颠倒作意，要真实观察，如理观察，就是这里讲的这个呢，远离所谓的不真分别意，那你没有妄想了，离虚妄了，那就正真实，正了真实就没有苦了，就这么简单。有时候说了一句话也就够了，但是你要理解，要到位，不能把 禅师说的这个不妄想呢，就当成是不想事，不开小差，就不妄想了，哪那么简单呢？所以这里就是分了三重，结合三这个四法印来说这个呢，唯识层面的这个法印，唯识层面的法印。所以前面最初呢是是无常意，就对于镜像分别相，分别相，然后就分别，镜呢就是分别相嘛，那么这个观察本身呢，那就是这个分别嘛，那么二者相对来讲呢，所相续形成的就是心心所，是分别的心心所，因为这个根源在心心所本身，那么寂灭的话呢，悉诸分别意，就如实了之之后呢，知道心实性也，就不在梦里面这样周游啊追寻呢、就跳脱出来了。这个跟基本义里面讲如实知苦啊，知苦就了苦，不知苦回避苦，他才会滋生痛苦，才会增长痛苦。所以我们人呢有问题啊，不是恐怖的事情，就怕回避问题，不认识问题，那么可能就是把这个问题拖延演绎膨胀，变得越来越大。是佛法是最彻底积极的一个态度，真实真切的一个态度。我们世间呢就好像爱面子一样的，吃了亏，但是还呢觉得自己很这个嘞受益，那么就是堕于这个假象里面来过活，不是真实的一个层面。那么这里是悉诸分别意，是寂灭意，就是你分别悉了，你的妄想停了，大梦觉从梦中醒来了，这些梦中境它不互存在，忽然之间就消失了，说消失就消失。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光芒万丈呢，任何黑暗都不见了。所以证入真实的时候，万想颠倒不起来。所以此是真实相，那么这个就是真实相。复次因之依他相，复以刹那刹那换为无常意，就是这里话呢，要进一步阐述这个呢，无常意，就是从这个依他相的角度，就是心心所了，身呢有种种境的变化，那么这个依他相的角度说这个刹那变化的无常意，这一章呢这一部分呢很长的。那么先依这个颂啊约略解释，然后再进一步逐层剖析，细致的阐述。问云何成立刹那幻意，就是怎么样成立这个刹那幻意呢？即曰由起即从因，相为依不住，无体与相定，随转并灭尽，变异因一果，直持与增散，随境即随身，成意有数无。那么现在呢又转回来，前面是依唯识观呢，依成实相说是法因，说无常，无意就是无常，那么这里呢又转述这个通常性的无常意，就刹那刹那幻意，这个一共有十五种意来说明，所以经典里面有一些地方佛就是这样说的嘛，就是佛所说法的如沼上尘， 所谓说法如大地图，就是说法说了四十几年呢还是有限的，就像这个指甲当中的尘土，那些一小点点，那么还有很多很多没有说的，就像这个大地的土一样的多，那么多啊，就是这个其中进一步讲呢，佛对于某一项某一事，假如要为众生细说穷劫末境，讲一劫讲多劫讲不完的，是事情越来越多的。你看我们现在分门别类分科之学就是科学吧，现代的这种观察呢都以这个为主要了，来主体了，就研究一朵叶子啊，不一片叶子，叶子里面有细胞，有细胞核，有细胞壁，然后它怎么样可以蓄水，怎么样会脱水，它是怎么样这个聚合在一起的，它有什么样的功用作用，比如说有这个叶绿素啊，这个有什么光合作用呢，它一片叶子就可以搞出很大的问题来，那你要听它这样分析下去啊，你几辈子几辈子下去都没得完的，这佛法里面呢说了那么多还是如找上乘，这为什么呢，就是说主要原则，说核心方向，然后再进一步展开铺陈架构相应的体系，启示众生能够解决问题，所以有些说不尽的，就是这个书不尽言呢，言不尽意，怎么办呢，那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经验传承，就是师师相授，是双轨制，一方面是亲近的言教，另一方面呢是亲近的传承，那么从真正相应体系来讲就这样的，所以你修法学法也要亲近善知识，那么这个经验层面呢，它一方面是有所知，另外一方面呢，它也是需要这个学习闻思实践不断摸索才走出来，所以还有未说的部分，说不尽的部分，所以这里你看进一步要细说的时候呢，就是十五种一说刹那坏，这么多这么多，那么我们有些人是喜欢简单的，一听这么多啊头就大了不想学了，那实质上呢你想更清楚更明确就必须要想尽一点来了解，就佛说法呢，这个显说密说略说广说因机而说，都是有相应因缘的，所以也有的人呢问说，哎呀这个经典里面他佛陀是一切知啊，知道是宇宙间天地间一切的事情呢，他怎么不说说今天的手机啊，说说电脑啊，说说原子弹呢，其实这个佛不用说这些东西，这因缘因缘未到，那天人的境界，这我们现在你要一个什么科学工具能够测得到吗，测不到佛说了，所以有需要的因缘佛方说才说的，那我们这里啊不飘得那么远了，继续这个从寄送的本意先讲讲。那么这个十五义呢，尤其是第一起义，第二呢从因是第二义，相为呢第三义，这不住第四义，无体呢第五义，这个相定第六义，这个七呢这个随转第七义，灭尽呢第八义，变异呢第九义，因呢第十义，果是十一义，这个执持呢是十二义，增上呢是三义，随尽呢是四义，随身呢是五义，所以广讲 刹那变化有这十五意，说诚意有十五，这个长看当中啊，就有更详尽的剖析解释，所以这里就念念，先还不具体说啊，那么下面就开始。四曰：此二季以十五意成立刹那刹那灭意，就是说这个两个计诵，要十五意来成立刹那刹那灭。一有起，二从因，三相为，四不住，五体，六相定，七随卷，八灭尽，九变异，十一这个十因十一果，十二执持，十三增上，十四随境，十五随身，一共有十五意，说刹那幻灭意，刹那刹那，这个变化无常意。那先说第一个起意，第一有起者，诸行相续流名起，若无刹那刹那灭意。而有诸行相续流名起者，不染。若汝言物有暂时住，这个后时先者灭，后者起，名相续者，则无相续。有暂时住，后起无故，就是暂住时后起无故，那么这里就是掰得很细，我们通常来讲就是掰得很细，那就是把它拨开来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讲，那么这里讲呢说这个什么叫做无常意呢，从这个起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诸行相续流称为起，就是诸行相续流，比如说这个灯焰前焰后焰，这个前焰灭后焰生，焰焰相续，一种呢这个流动性的这个实际情形，它不是有可停留的存在，但是我们通常你看这个灯焰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你觉得那个灯焰呢，它始终就是那样子的，就好像这个日光灯一样的，它始终就是这样的。那还有就是太阳呢，我们称为恒星啊，还觉得这个太阳呢它没有变化，小的时候是这样的，早上这个起升起来，晚上落下去，光辉不减，不像说这个灯呢用久了暗了一点，它这个太阳这个灯泡啊它就这样子的，好像是没有变化，实际上有没有变化，就是我们气候变冷变热了，全球变暖了，都跟它有关系，但是我们从近处说今天明天后天，想去感觉那是感觉不到的，所以就觉得它是无变化，这实际上呢，现在讲它就是一种聚变，合则反应的聚变，所以持续的燃烧，持续的有这个光热，散发到周围，然后穿过空气，到了这个地球上，这我们就习惯这种环境，那么这个就是相续流，明起，那么。也有人就会在这个当中呢假借建立，认为是有中间的，实质上是没中间的，而是刹那刹那它不可能有所住，若无刹那刹那灭意，就是没有，就是说前灭后生，前灭后生，前灭后生，这样的不停的灭然后又不停的生，那么诸行的相续流啊，就不称为起，就不称为起意，就是不称为升起了， 就是一定是刹那刹那灭意，然后才可以说是相续流成为喜，然这个若如言，比如说你有这么一个观点，这个某个物啊，它有暂时的住，暂时的一种停留，一种安住，就像这个灯焰呢，就像这个电话了，就像这个桌子啊，它是稳定的，给你一种没变化的感觉，暂时存在的，固然油尽灯干焰灭掉了，电话久了这耗损太多了嘛，这个也脏了，机器也失灵了，不能用了。那桌子呢，这面的凹凸不平呢，最后朽木啊变成一块了，只能丢掉，让它变为尘土。可是这个当中呢，它有暂住，那就是这个若汝言物有暂时住，那么这个意思就这样子讲的。那么这个暂时住呢，先者灭，后者起，这个名相续者则无相续，假如说这个物有暂时住，暂时住的啦，这个后时就是后来的时候，前面的这个灭了，后面的这个呢就升起来了，所以它有一个中间的暂住，假如是这样的才称为相续，那叫没有相续，就相续不了。为什么说相续不了呢？由暂住时后起无故，就是你在暂住的时候呢，后面有什么可以起来的呢？后面就没有可起来的，那起不了，被这个暂时的住、暂时的有挡路了，挡住在那里了，所以就有间隔，就不称为相续。怎么叫做相续了？所以没有相续。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要得相续，要得升起，就是无所谓的暂住，不存在所谓的暂住。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刹那灭，刹那灭，相续不已，无可停留，无可安住，那么是第一说，起义叫刹那灭义，刹那无常义。第二从因者，凡物前灭后起，必及因缘，若离因缘则无体故，若汝言彼物初因，能生后世多国者，不然。初业初因作业，即便灭尽，岂得与后诸果作因？若汝言初因其已，更不其者，建立此因，复何所用？若汝言其已未灭，后时方灭，彼自后时，谁为灭因？这个是第二因，从因论来说刹那无常，刹那灭，那么这个地方呢，讨论的也是很仔细。我们先了解这一段的基本意，就是说一切的事物，就是凡事，就是凡物，前灭后起，前面已经说了起呀，这个起就是不可能有中间暂住的。那么这个升起升起， 这个灭坏灭坏升起升起啊，这是前灭后起，它是紧接的，不容间隔的。如果容间隔的话，它不起嘛，这不起的话，怎么就是相续呢？就不相续了嘛。就好像这个河流中间断了一样的。那么这个起的时候，它一定是怎么样的？带于因缘。这个从因缘而有，就像这个花生，它是怎么样的？有花有叶有土壤有阳光，开花也授粉，然后就花生结出来。当然呢，落花生嘛，它结了之后呢，就又藏到土里面去了。开花的时候在上面，结了果呢又在下面，这个就是花生。当然种过东西的，种过花生的可能知道了。那么就集如因缘，比如说干旱，这不结，土不肥，营养不够，结了也不长了，所以它要一因带缘，要集因缘。那么，这个种种的生灭相续，就是众多因缘。缘聚缘散而已，所以离开因缘有没有别的存在？就是因缘而已，所以离因缘无体，就没有这个所谓的具体的一个不变异的因，一个根本性的因，所以这个从因说呢，就是因缘相待。来说刹那刹那变化缘起，所以我们观无常呢，怎么观啊？这里的这个详细论述，就是辅佐我们，帮助我们升起无常观，不然你想都不知道怎么想，怎么叫无常呢？大概性的差不多的，所以想得很笼统其意，很这个含糊其辞，想不清楚。所以光行呢不明利，起不到用，所以无常光发不起来。说是说无常呢，心里面还是很有常，这样担心那样很怕，时忧时患，忧虑重重。有些人学佛了还这样子，忧虑重重，担心的太多，不像个学佛的人。所以这里的观呢，第一是从起，第二是从因者，还是从这个因的角度上的观。那么因的角度上来观呢，就是要破除什么？就跟前面起一样，要破除暂住。这里呢，就是破除这个所谓的初因。若汝言彼物初因能生，后世多果者不然。你不要认为说这个当中呢有因有缘呢，这个故无常相续啊。它有一个所谓的初因、基础因，乃至生多果，就好像一颗稻谷种下去，然后结实之后呢，生了一颗稻穗。那么这个稻穗呢，比如说少的五六十粒，多的一百几十粒，那个谷子饱满嘛，那么这个就是一因啊多果，这个。初因能生，后世多果，是不是这样呢？实际上呢，你这个稻谷种下去的时候，它变成苗了，它的直接影响所得结果是个苗。这个苗假说中间一干旱死掉了，你说它有几十颗、一百多颗稻谷吗？能够一因生多吗？多果吗？那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多果，几十颗、一百几十颗，它除了稻谷种子一因带缘呢，还有众多的因缘条件，所以非一事一物能决定。所以这里的不能说初因后世生多果。这个初因作业即便灭尽，岂得与后诸果作因？就是初作因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人诽谤三宝，说无佛无菩萨， 那么这个就是半三宝重罪。这个下士的时候，这意思眼睛一眯，两腿一蹬，堕到地狱里面去了。那么实质上他办三宝的时候可能三十年前办的，但是堕地狱三十年后堕的，他所做的这个因呢，是早都已经这个成为过去的谢灭，就是说那个办的语言呢，那个会带来感地狱果的这个作业了，他已经灭尽了。那么这个灭尽他怎么样可以说是跟后果作因呢？那跟后果作因它又起相应作用呢，起相应影响呢，实质上是什么？那如果以唯识观来讲呢，它熏习成种，成了种子了。那么如果从整体比如说像中观这些呢来观察呢，虽然这个作因的业已泄灭，但是呢他对现前诸多因缘带来了改变，那么这个诸多因缘未来形成的趋势又与当初作业这个相应的有一形成趋向性，产生新的果啊，并不是说前面那个因还在这个后面干扰，就好像我们这个人一样的大人妈妈带着这个小孩要长大了，长大了他有自己的想法了，他不是最开始的时候还是由你来决定的，这个决定不了了，他周围环境、朋友啊、老师啦、社会啊、媒体啊这些来决定他了，所以这个初作业的时候，关不关得到这个后面果呢？关不到，他带不带来？这个相应的影响呢，带得到，为什么？诸多因缘呢，形成趋势，有这个合聚的这个力量作用，那也许说你讲呢，若汝言粗应其意啊，更不齐整，那么这个粗应起了，它更不齐。就是不会再有相应的升起。那么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它不是由初因语的后果，可是初因呢它有这样起后来呢对应有这样的影响，会形成后的果后来的这个果那么这个建立此因呢复合所用那么这个因建立有什么意思呢？什么意义呢？若汝言其已这个未灭，后时方灭，彼自后时谁为灭因那么就是说呢他又这么一个转机都没有转来转去，就说呢这个因呢也不能说它毫无作用呢，它是这样的，它有作用的。那么这个果不出现，果不现前的时候，这个因呢它不灭这个因它有作用的那么等到这个果出生了，这个它就灭掉了这个所升起的因就灭掉了。那这里就讲呢彼至后时谁为灭因，那么既然你这个因可以带到后面去，那么后面去的时候它又怎么会被灭掉了呢？如果依你这样想的话，它既可以初一也就可以初十五，它既可以带到这时候这个果现起来它才灭，它也可以带到果生起来以后还不灭，还等到下一个果再生起的时候这个才会灭，或者是人就不灭，那岂不是一因就多果了？那么你做了一个恶事呢，永远都纠结下去了，那就不要想解脱了。时不时这个错事情呢，缺点呢又审问你一遍，时不时这个错误决定呢这个缺点呢又审问你一遍。那忏悔有什么用呢？我们讲修忏悔就是要净除相应的因。 不能够未来滋生。如果说你这个事情呢，这个效果起了以后，但是这个因还在呢，那这个忏悔就会被回旋到了，回过去了。所以这里就讨论这个从因上说，它就是依在因缘，然后有现起，并不是说这个因带到后面去，不存在这样子。那么这里所要剖析论述的就这个意思。第三相为者，若汝复止，是能起因，复为灭因者，不然起灭相为同共一因，无此理故。那么有的人还是执了，所以非得要把这个因呢圆下去，从头到后都要跟随的相伴的说下来。那若汝言出因其意，跟不起者，就是说不是，若汝复执，是能起因，就是说前面这么一问呢，被卡住了吗？就是说你出因起了以后，与后果，与了后果呢，才会灭。那么才会灭，谁来灭呢？道后师。一方面你这个因呢，它雨果了就灭了嘛。那么雨果了，为什么它这个时候才灭，前灭不灭呢？那它在灭的时候，这因本身也灭，那谁来灭它呢？怎么也带动它的灭呢？那么这里是相为啊，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再进一步止，就是能起因，也就是灭因。那就成了左手打右手了，右手打左手了，都是他自个了，那么这就有这么一个意思在里面，就是起因是灭因，那么这里就予以反驳，予以剖析，起灭是不是说，同一因可得呢？不可能的，因为起和灭，这个相不一样，作用不一样，这个起呢是升起，灭呢是灭去。假如说起和灭都是一样的，那就不用谈生灭了。那如果要谈生灭的话，这个因呢它又是同一因，那么这个因又可以起又可以灭，也可以正也可以反，那么这个因呢就变成一种游戏了，一种戏论呢不可界定了。譬如光暗，不病，冷热不惧，此亦如是。是故起因非即灭因。那么这里讲的就是说，起灭是相为的相，不可能同一因中产生，不可能同一因中有如此作用。它能够起一个事情带一个果，同时又能够把自己给灭了，那么是起也好灭也好都可以。那如实的来讲呢，它可以把一个东西再起了，也可以把一个东西灭了，那么这个生怎么生呢？生还是不生呢？所以这个无此理没有这样的理。譬如光明啊和黑暗没有办法同时显现，这有光明的就没黑暗，有黑暗就没光明，就是这个似同水火了，不可相容的。冷热不惧，那不可能是说冷热同时又是冷又是热，是冷就是冷，是热就是热，这个二者似乎是相对的，就像明暗一样的。此亦如是，是故起因的非即灭因。所以同理类推，你不能说后时的时候，那么这个起果的因呢，这个起因呢，它又可以成为呢灭因，把这个因又灭了，那一生本身呢，具相为之两种相，那是不可能的。灯亮了就有光，就到黑暗；灯灭了呢，怎么样？黑暗就现起了，没光了，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它一定是相反的。所以此亦如是，是故，这个呢，起因呢非即灭矣，那么后面还有根据阿含，阿含就是，这个佛法里面讲的，四阿含内容，四阿含的圣经，那么先说到这些。